欢迎收听由樊硕为您播讲的《官运》第一集。阳历年一过，就进了腊月门。腊月天，天寒地冻的，西北风像刀子，做啥也伸不开手。这时，外出打工的人都跑了回来，熊瞎子蹲仓似的猫在家里，直到日头晃出来舔干白霜，婆娘将饭做好了，这才磨磨蹭蹭地爬起来。吃了饭无事可干，就成群结队地聚到朝阳处，大排下棋，喊叫声能震破人的耳朵。孟志友没这个福，今天一大早，他顶风赶到乡政府，参加全乡年度工作总结会，听书记坐在主席台上做报告。书记口若悬河地说了两个小时，把乡里的工作吹成一枝花，好事儿像三月的桃花，一嘟噜一嘟噜的，烂事儿只字不提。孟志友想，你这一届工作刚开始，就窗户口吹喇叭，大家都用这种思想干活，老百姓哪天才能翻身哟？书记做完报告，乡长武德珍坐上台补充几句。武乡长实在，讲话丁是丁，卯是卯，不搭花架子，一二三四的交代着几件急需办的事儿，还一个村一个村让支书当场表态。最后一件是计划生育检查的事儿。武乡长拿眼在会场里学吗？不需一一回答，专要小孟春之书孟志友表态。在那种场合，孟志友不好冲闹，一双手将胸脯拍得咚咚响，说：武乡长，你把心放在肚子里，伸着腿睡大觉，出了问题你立马断我的后路。武德珍要的就是他这句话。为他这句话，武德珍中午将他请到家中，实实在在地敬他几杯老酒。孟志友感动得只想流泪，一句囫囵话都说不出。下午回来，孟志友没有回家，直接到村部和计划生育副村长郝仁元、质保主任胡德海商量。三个臭皮匠赛过一个诸葛亮。三个人在一起也没费多大功夫，检查的事儿就安排个八九不离十。后来又七扯八拉的将年前几件急需办的事情掰手指数数数数，几个人才散去。腊月天日头短，走出村部时，日头还在村西的树梢里晃悠，一眨眼就不见踪影。孟志友回到家，妻子方梅兰正锅上一把锅下一把的忙做饭，见了他满脸不高兴。他说：一整天不见个人影，眼瞅着就放假了，你也不给孩子写封信交代交代，路上人多，叫他们互相照应，注意安全。孟志友醍醐灌顶似的连连点头，说：你放心，吃过饭我一定写，明早寄出。孟志友生得高大黑粗，走路带风，视田弄地的手巧得像个绣花姑娘，插耙扫帚扬场掀，老牛木犁疙瘩绳，耕耙锄蒿样样在行，可一捏起笔脑瓜子就发胀，给俩孩子写信，写一张撕一张，满肚子的话就是落不到纸上。孟志友唉声叹气，磨巴的小公鸡叫了头遍才写好一封，另一封不想再动脑筋，他将收信人的名字换一下，照葫芦画瓢的重抄一遍，算是完成了一项重大事情。爬到床上，孟志友又想信的内容， 当交代的事儿一件也没落下，这才摊开四肢放心的睡，却睡不着。脑子里又想起检查的事儿，这事儿不能马虎，得想周全，自己后半生全压在这上面呢。他这里那里的乱思谋，不知不觉天已麻麻亮了。孟志友又早起的习惯，不像方梅兰还没到五十，磨磨蹭蹭的却像个八十岁的老太太。孟志友三把两把穿整齐，把鸡放了，牛羊喂了，还抓起扫帚刷刷刷的将院子清理一遍，他才眼刺拉拉的击着鞋出来，一边扣纽扣，一边往灶堂里添草做饭。孟志友吃过饭，碗一推，拔腿就走，里里外外全灌给方梅兰一个人。闲时还好，忙时方梅兰就吃不消了。年轻时落下的腰椎病就会犯，痛起来呲牙咧嘴的，连翻身都困难。孟志友再要走，他就不干了，说：“你别干这受罪官，净闹人，还是做平头百姓好。”孟志友翻翻眼说：“
你当我想干啊？县令才七品，或者村一级的小干部啊，充其量算九品。”
孟志友说的是气话，但工作还是尽量做的。孟志友做村干部到眼下刚满一年，过去的支书村长因为计划生育没抓好，生二胎的多，县里抽查时露出马脚，书记乡长一发怒就将两个人的职给撸了。全村千把口人，本来这里偷鸡摸狗、拐卖人口、赌博打架等等烂事儿就多，如此一来，一些刁民趁机添乱，搞得一村人嗷嗷乱叫，惶惶不可终日。书记派武德珍到村里现场办公，又是调查摸底，又是民意测验，搞到最后，孟志友就成了替罪之羊，支书村长二职一肩挑了。孟志友才清楚基层工作的难处，上面千条线，下面一根针，计划生育两金两税，农田水利社会治安，尽是些难缠事儿。自大队改成村民委员会以后，支书村长就好比以前的生产队长，大小事儿必须上前，当面锣对面鼓，真刀真枪的干。组长倒是闲下了，遇到头痛恼人事儿，他们只负责带路和通报情况。本来干群关系就不好，遇事儿老磕碰，在家人际关系复杂，所以多好的人做几年村干部，背后都会遭人指脊梁骨。孟志友年近半百，经历的事儿不算少。以前虽未做过村组干部，但他是一个清醒的旁观者。一开始，孟志友咬紧牙关，怎么也不松口。他想，自己已是黄土埋到胸口的人了，日头甩西，前面的路也没多长，还能有多大发头？不如安安稳稳地种几亩田，养养牲畜，只要勤快，日子未必比当干部的差，再熬吧几年，儿子小虎、女儿小琴大学毕业，他就可以四脚朝天享老福了，还去操哪门子心啊？后来，禁不住武德珍优惠条件的诱惑，武德珍当着众人的面说：“不要孟志友多干。”只要他能摘去小孟村计划生育后进村的帽子，就让他去乡计生办工作。孟志友不动声色，他悄悄到乡里打听，人家告诉他，计生办真的需要人手，许多人四处找关系请客送礼， 削尖脑袋往里钻。武德真就是不松口，孟志游摸到石底儿，就想揽下这个活儿，使劲干他一家伙。但孟志游又怕到时候情况发生变化，他忙到最后落个猫衔猪尿泡，空欢喜一场。孟志游有的是办法，他用激将法将武德真的军，说：“
武乡长，你口说无凭，白纸黑字立字据，我就干。”
武德真心里琢磨，
全乡就是小孟村烂事多，自己花几天时间泡在这里，你孟志游要是不干，那掰手指数数，全村还真没有第二个人能骑得住这千把口人的村子呢。
于是就顺坡下驴的满足了他。孟志游拿着武德真亲手写的便条，一字一句瞧个仔细，这才叠好装入口袋。武德真见他这副认真样，就说：“
我不给你写条子，你也应该好好干。你想啊，全村人都眼巴巴的看着你，这也说明你人缘好，得人心。自古道，得民心者得天下。我相信，你有这么好的群众基础，一定能把小孟村的工作搞上去。”
说到这里，武德真还伸出指头戳一下孟志游的腰，说：“
全校没一个人有你老孟的腰杆子硬实。”
孟志游两眼乱瞅，不知武德真说的啥。武德真就说：“
你一儿一女都成才了，这在全村乃至全乡也是凤毛麟角，独一无二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你教子有方，治家有道。一个教子有方，治家有道的人出来当干部，这也是民心所向。”
说到孩子上学，武德真问孟志游负担重不重。孟志游一听，两手一摊，苦着脸说都累温了。他和方梅兰勒紧裤腰带过日子，省下的钱也不够俩孩子花销。见孟志游诉苦，武德真笑笑说：“
好你个老孟，得了便宜还卖乖。”
孟志游眨巴眨巴眼说：“
我没有啊，武乡长，你可不能冤枉老实人。”
武德真说：“
你不老实，一肚子花花肠子还跟我玩激将法。”
武德真一揭老底儿，孟志游就不好意思，本来脸就黑，现在是黑里透红。武德真继续点拨他说：“坐上村干部，家里家外两不误，每个月啊还有补贴，正好寄给孩子用。”孟志游只想到村干部的难处，倒是忽略了后面的好处。本来听武德真那一番奉承话，孟志游已决定好好干。如此一来，他又怕夜长梦多，失去到手的好事儿。孟志游两眼瞅紧武德真，亮明自己的态度。他说：“
武乡长，我明天就上任，不干出样子来，不去见你。”
武德真笑笑说：“这还差不多。”说后满意的离去。孟志游上任后，想好好施展身手，做几件漂亮事儿出来，没想到第一拳就打在了棉花胎上。那天，他把几名村干部召集在一起，让他们介绍一下村里的情况。计划生育副村长郝仁元一拍大腿，苦瓜揪脸地说：“
老天爷爷，这断子绝孙的事儿难干嘞！只要我老郝一进村，那群众就跟抗战那会儿见了日本鬼子一样，互通情报。得到情报后，那些怀孕的娘们儿跑的跑，溜的溜，比那兔子还快。孟支书，你说这咋好呀？”
孟志游不想听好人员多说，他知道他那德性，三斤鸭子二斤半嘴，人还没进村，那张破嘴就呱啦呱啦的乱嚷嚷，只差没敲锣打鼓了。当他赶到那儿找人，大肚子女人早躲得无影无踪，老支书老村长 吃亏就吃亏在他身上。好人缘闷下来不作声，质保主任胡德海抢着表功。他想，孟志游是新官上任，应该说些好事儿让他高兴高兴，就说自从王小龙又带回几个小媳妇儿，眼下搞破鞋的人少了。不过也他妈的奇怪，这些小媳妇儿的肚子啊总不见大。听胡德海这么一说，好人缘立马来了精神，说肚子不大你那家伙管用，去捅几下给人家帮帮忙啊。胡德海也不饶人，回嘴道，
你是专管啥事儿的，还是你家伙管用？
孟志游不想参与笑闹，拿眼飘卜世通。卜世通是会计，他不翻账本也能将各项收支纷纷搅搅地报出来。他说，账已扎好，总的来说全年透支还不到10000块。卜世通说得轻巧，孟志游一听浑身直升鸡皮疙瘩，账不该是这样啊，这群众该缴的钱一分不少，少了你们也不干，牵猪拉羊扛木头，群众恨得咬牙切齿。还有这超生费，你们是年年生年年罚，把女人的肚子当成摇钱树，真的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，这钱都到哪里去了？孟志游不要卜世通细说，叫他搬出账去看，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吓一跳，一年的工作还没有结束，村干部的全年补贴就从计划生育罚款中提前支取了。还有吃喝招待，这小孟村远离乡政府，乡干部一年也下来不了几回，这一年10000多块钱他们都用来自己招待自己了。孟志游正专心看单据，好人缘胡德海、卜世通三个人在一边没说几句话，就你一言我一语的呛过起来。听话听音，锣鼓听声，孟志游咂摸咂摸，知道他们这全是送自己来的。你这样仔仔细细的翻看人家的账目，不是掀起衣服看人家的秘处吗？一包屎不拨不臭，他何苦要做老公公托儿媳吃力不落好的事儿呢？况且这又是前任的事儿，他们就是将全村先把口人的血都吸干了，也与他孟志游无关啊。只是从今往后别往姓孟的眼睛里揉沙子就行。想透彻了，孟志游将账本单据一合还给卜世通。卜世通接过账据，脸上云开日出，嘴里像吃了糖，孟支书、孟村长的叫得怪热乎。孟志游主持工作这一年里，一日三餐从不在外面吃，工作不管多晚都颠颠的往家跑。卜世通见此不敢擅自做主，他怕安排大伙吃了孟志游不给报销，自己做了冤大头。眼见几个人两腮下陷，眼球后凹，有牢骚只能在背后发。一天孟志游去茅房，几个人没注意他，都在发牢骚，说这肚子啊日日渐小，裤带日日渐长。孟志游也感到这一阵子苦了他们，正想寻个机会弥补弥补，让他们解解馋，过一回嘴瘾。这次检查就是一次机会，众人拾柴火焰高，孟志游想，如果能把他们的智慧发挥出来，积极性调动起来，摘去计划生育后进村的帽子就有希望。能摘去帽子，说明自己这一年的心血没有白费，赌没有打错。若是摘不下去，继续戴着这顶破帽子，自己说不定也会像前任那样被撸了职的。到那时，别说进不了乡计生办工作，怕是连回头草也吃不上。当村干部这一阵子， 孟志友尝到了不少甜头，身上的担子也轻快不少。上缴的各项费用全部免除不说，每个月发的补贴正好邮给孩子，家里卖个鸡呀蛋的就成了结余。还有农忙时节，方梅兰的腰椎病一犯，就会有人自愿来帮忙。他要出门办个事儿啥的，方梅兰也不死留硬缠的给他脸色看了。